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乌战争可能升级，美国计划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布林肯访华前夕，国务院宣布全球人权捍卫者奖；
两党议员提案废除拜登一项危及上亿美国人退休金的政策；
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暗示继续加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一场致命暴风雨系统星期三连续第三天横扫美国南部大片地区，冻雨加降雪让额外的2200个航班无法起飞，几十万人断电，迫使学校关闭，使已经严酷的行驶状况雪上加霜。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的边境、奥克拉荷马、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以及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等都发布冬季状况的警告。气象预报说，很多地区一整天都会出现降雨和冰雨等。气象预报员奥拉维克预计，冰冻天气会朝东北方向移动，进入奥克拉荷马、阿肯色、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然后开始消散。田纳西孟菲斯地区冰雨严重，当地学校宣布取消星期三的课程。德克萨斯州有近26万个断电报告，包括奥斯汀地区13万多个报告。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星期二因冰冻状况宣布州内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存在很多倒塌电线的可能性，并说道路状况让商务车辆大量受阻。
缅甸军政府1号宣布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对此华府予以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强烈反对缅甸军政府延长紧急状态的决定，这不仅延长了军政府的非法统治，也延长了军政府为这个国家带来的苦难。缅甸军方2021年2月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后，全国便陷入动乱，军方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去年8月二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缅甸军政府在政变夺权届满2年的当天，第三次宣布把国家紧急状态再延长6个月，推迟宪法规定的大选日期。此前，军政府曾经宣布要在今年8月以前举行新选举，并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普莱斯说，美国决心同其他国家联手，拒绝承认这个政权在国际上的正当性，并谴责缅甸军政府所谓的选举规划将加剧暴力和不稳定性，也无法代表缅甸人民。
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4.5%-4.75%，这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第8次加息。货币政策委员会周三发布的声明承认，近期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在有关利率的指引上并没有给出明显的变化。声明重申，继续的加息将是合适的，表示通胀已经有所放缓，但仍旧高企。美联储一直希望通过加息来抑制投资等，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胀仍接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们说，他们将根据目前为止加息的效果、政策产生影响的后置期以及金融状况和经济发展等因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程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联储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再次重申美联储对抗通胀的立场。此外，周三公布的职位空缺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还具有难以置信的弹性。
中国江西省住宿学校致远中学的15岁学生胡新宇去年10月失踪，遗体于1月28号在距离学校不到1公里的树林里找到，警方定调是轻生，但疑点重重，甚至传出胡新宇是遭掳走、贩卖器官的被自杀。对此，江西省铅山县2月2号举行胡新宇事件新闻发布会说，警方曾在尸体发现地粮库进行4次搜索，但是因为在搜寻过程中工作不足，100多天才发现胡新宇的下落。官方并给出各种调查结论，像胡新宇是自缢死亡、胡新宇遗体全身完整等，但是这些说法引发网民质疑和谴责。大陆人权律师王全章说，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任何结论和结果 都不具有终结性，警方不具有政治中立性，在中国又存在明显的政治偏向。去年12月，胡鑫宇的舅舅李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上饶县公安局以找不到线索为由不予立案。这起案件引发网络舆论关注后，官方才介入。前媒体人表示，中共政府和公安局的失常反应激怒了全国网民。
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美国国务院2月1号宣布了年度全球人权捍卫者奖的获奖者名单。今年共有10名获奖者，分别来自孟加拉、巴西、柬埔寨、格鲁吉亚、洪都拉斯、伊朗、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多哥和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丁家喜因厦门聚会案仍被中共当局关押，他的妻子罗胜春当天到美国国务院替丁家喜领奖。罗胜春说，这个奖不是给丁家喜一个人，而是颁给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群体，尤其是还在受迫害的那些人权捍卫者。国务院的声明中说，丁家喜在中国的人权倡导活动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当时他帮助发起了新公民运动。国务院声明强调，保护和支持人权捍卫者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因为他们是民主、诉诸司法、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经济繁荣和环境可持续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研究机构的报告1号指出，2015到2021年间，包括英特尔和高通投资部门在内的美国投资者占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投资的近五分之一。路透社报道，时值美国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半导体投资审查日益严格之际，乔治城大学安全和新兴科技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167名美国投资者参与了401笔交易，约占这段期间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投资的17%。这些交易代表着402亿美元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6年期间筹资的37%。安全和新兴科技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国投资者金沙江创投和中国科大讯飞共同投资了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但科大讯飞先前已被列入贸易黑名单。此外，硅谷银行和万象美国健保投资部门则是和中国的商汤科技共同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打人脸识别的商汤科技后来也被列入同一份贸易黑名单内。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都因涉嫌参与镇压维吾尔穆斯林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在2019年被列入黑名单，这等于禁止他们接受美国技术的出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一项环境治理政策将危及 1.5 亿美国人的退休金，两党议员提案废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爱立信、IBM 和英特尔正在联手研究和开发下一代芯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在资助这一合作项目，并向这些科技巨头提供了$50,000,000的项目资金。这四家巨头将联合起来，在包括设备性能、芯片和系统层面、可回收性、环境影响和可制造性等方面携手合作。这项倡议是国家科学基金会未来半导体团队资助的一部分。根据这项计划，开发新工艺、材料、设备和架构的进展一直受阻于独立开发。这项计划认为，通过共同开发，在推进计算技术和降低应用成本方面有很大的机会，目标是培养一个来自科学和工程界的广泛的研究者联盟。
OpenAI 的 ChatGPT 的应用继续在整个科技行业激起巨大涟漪。Semaphore 网站周三报道， OpenAI 正在开发 ChatGPT 的移动应用版本，同时还有一项新功能，允许用户在 AI 的协助下制作视频，类似于图像生成 AI 应用 DALL-E。 即将推出的移动应用程序可以为 ChatGPT 提供一个更大的用户基础，以向 OpenAI提供反馈，从而使人工智能服务能够提供更好的答案。目前还没有关于移动版将于何时发布的消息， 也没有关于新的人工智能协助视频创作工具的更多细节。另外， OpenAI 宣布了 ChatGPT Plus， 这是一个$20的阅读计划，可以让用户优先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即使在免费用户需要等待的高峰期。 OpenAI 还表示，这项计划将提供更快的响应时间和优先使用新功能和改进。
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周三发布公告，意图强制苹果和谷歌两家公司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通过增强竞争的方式改善用户体验。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跟进欧洲市场，要求苹果和谷歌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在周三发布的 NTIA 呼吁改变以促进移动应用程序市场的竞争公告中说，苹果 App Store 和谷歌 Play Store 现有的移动应用商店模式对消费者和开发者有害，并建议改变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公告中说，苹果、谷歌两家公司现有的政策抬高了应用程序的价格，减少了业内创新，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目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布劳恩和民主党人曼钦都在提出一项立法，希望能终止拜登政府公布的一项关于环境治理的规则，以避免 1.52 亿美国人的退休储蓄由于被用于市场投资而面临更多损失的风险。请听报道。
周三，由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布劳恩领导的两党共同决议，将允许国会推翻拜登政府推出的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规则的政策。布劳恩表示，为了一个政治议程，拜登总统正在令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退休储蓄陷入危险之中。这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表示，在美国人的 401k 退休福利计划已经由于市场衰退以及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而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鼓励受托人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原因做出收益率较低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自豪地站出来反对拜登政府的这项规则，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在依靠这些基金养老。民主党人乔·麦钦也对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表示，在我们国家正在面临经济不确定性、创纪录的通货膨胀以及能源成本增加的时候，拜登政府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而危及 1.5 亿多美国人的退休储蓄用于投资，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上周，一个由25个州组成的团体已经就该规则对拜登政府提起了联邦诉讼。犹他州总检察长肖恩·雷耶斯指出，该规则将使数百万美国人的退休安全网计划面临风险。曼钦表示，他很自豪能加入这一两党决议，并鼓励两党同事支持这一重要决议，以确保国会促进西弗吉尼亚人和美国人的经济安全，而不是进一步加剧他们已经面临的严重经济挑战。预计该决议将在未来几周内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投票通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乌克兰军方发言人2月1日说，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准备在乌克兰南部发动新一轮攻势。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在筹备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0多亿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远程火箭和其他武器弹药。请听报道。
乌克兰南部安全与国防军联合新闻中心负责人娜塔莉亚·胡梅纽克周三在国家电视台节目中表示，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俄乌战进行升级，不仅在陆地上，在海上和空中也是如此。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利兹尼科夫表示，莫斯科已经集结了军队数千人，并且准备尝试做些什么，以纪念去年首度入侵乌克兰1周年。他也说，莫斯科已经动员了50万军人进攻。先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曥宣布全面动员大约30万军人，但乌克兰方面认为招募并且部署到乌克兰的实际人数可能比30万高得多。 列兹尼科夫说，乌克兰的军事指挥官正寻求稳定前线，并且准备反击。他相信2023年可以成为军事胜利年，乌克兰军队不会失去最近几个月取得的主动权。此外，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指出，普京已经命令俄军春天结束之前夺下顿巴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没有迹象显示普京把军事目标限制在夺取乌克兰东部地区。列兹尼科夫透过推特表示，他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乌军进行自卫的紧急行动需求进行坦率而且具有成效的对话。他感谢马克龙坚决支持。另一方面， CNN 报道，亲俄部队声称已经接近包围乌东重要城市巴赫姆特，战斗还在持续。美国官员透露，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价值超过20亿美元，其中包括一种射程更远的新武器。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起东欧邻国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约27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俄罗斯称此次入侵为特殊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国防部周二表示，将与俄罗斯举行为期一周的联合军事演习。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国食品加工龙头富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北边购买的370英亩的农地，因为距离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不到20英里，引发了美国政界的高度警觉和不安。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发现，中共采购的农地，除了在获得西方国家更高技术的这些农业技术之外，通常都结合军事上的目的。请听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扩大在美国购买农业用地。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购买的美国农地从不到14000英亩增加到35万多英亩。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正在推出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美国农地或农业企业的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
中国它这个对于民主国家的渗透啊，它很清楚，它必须用经济的手段，它才能达到它军事啊跟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目的跟企图了。所以在民主国家进行这个大量土地的这个购买哈，事实上就是它遂行啊这个军事啊跟政治啊这个行动最主要的一种手段哈。那我们讲就是说，其实它在它内部经济这么惨的状况之下，它还是不断的扩张去啊国外采购啊这一些农地哈。那事实上表明农地啦，但是事实上它的背后大部分都是着眼于军事上面的考量为第一优先啦，或者是军事安全科技方面的这个获得或确取哈，是他真正的考量。
除了军事安全的担忧，哈德逊研究所媒体研究员、参加过国会议员选举的杰瑞米·亨特，周三在与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奥斯汀·斯科特举行的在线对话中说：“我对他们购买土地感到担忧。”但我更担忧的是他们控制我们食品供应链里的技术。余宗基将军认为，粮食是影响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手段，中共有意借此造成影响。
他未来他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农地的采购呢，能够打入这个各国主要的这个粮产的这一些这个供应链那任何的供应链如果形成不稳这个就是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国家的这些经济了哈，那这个就会对于任何民主国家的执政党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哈。
不过，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说，当美国人民有了危机意识，也会配合政府去抵御外来的危险。他说，
当然美国人他也意识到，那从州到联邦，他们开始制定了相当多的法律。那这个法律呢，当然就是像过去把这个抖音停掉，把中国孔子学院把它踢出去，然后把所有5G 的产业相关全部把它断链掉。其实我觉得这对美国来讲根本就是一个要不要做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12到13个州已经采取了限制中国人购买农地的相关措施。 众议院特设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伯·惠特曼最近也表示，中国购买美国农地的问题是该委员会关注的议题之一。以上新闻由飞真采访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与白宫协商债务上限，麦卡锡说达成协议的前景乐观。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太平洋角力，美国重启所罗门群岛大使馆；
美菲达成协议，扩大美军进入菲律宾的基地权限；
与白宫协商债务上限，麦卡锡说达成协议的前景乐观；
促进消费市场竞争，拜登大砍信用卡公司的迟缴费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马尼拉当地时间2号上午，美国和菲律宾宣布达成一项协议，扩大美军进入这个东南亚国家另外4座基地的权限。美菲两国官员在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已经同意扩大现有协议，在菲律宾战略地区增加4个地点。目前美菲两个盟邦都在寻求对抗中共的军事崛起，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正在菲律宾进行访问。另一方面，商业内幕周三报道指出，五角大楼上个月新筹组的滨海战斗团是美国第12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也是计划部署在印太地区的3个滨海战斗团之一。这意味着美军很快就会在距离台湾很近的周边地区部署一支擅长在离岛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目前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在组建后的首次任务就已经破天荒地参加了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前进到吕宋岛北部的卡加延，直接与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吕宋海峡相连。
对于中共警告新任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不要访问台湾一事，麦卡锡周三对媒体回应说，他不认为中共能命令他哪里能去。当天麦卡锡前往白宫和拜登总统商讨解决国债上限危机的办法，会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被问及他未来的台湾行。而根据推特上流传的片段，记者询问麦卡锡如何回应中共警告他不要访台，他说，我不认为中国能命令我在何时何地能去哪里。几天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酒杯新闻引述一位直接参加会谈的官员报道，麦卡锡计划今年春天访问台湾，而五角大楼正在为此预作准备。去年8月，时任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也曾顶着压力访问台湾，而中共随后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升高区域紧张局势。而麦卡锡当时也曾经公开呼吁佩洛西应该访问台湾，并透露如果他当选议长，也将有意率团访问。今年春季的计划如果成行，麦卡锡将成为1997年以来第3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长。
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号透露，日本政府正在展开协调，有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1周年的2月24号举行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视讯会议，并考虑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日本今年身为 G7 轮值主席国，预定今年5月在广岛市举行 G7 峰会。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正在协调于2月24号先行举行 G7 领袖视讯会议。日本媒体指出，这场 G7 领袖视讯会议有意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届满1周年的日子，以 G7 立场对制裁俄国和支援乌克兰的抵抗展现坚定意志。共同社指出，2月24号的 G7 领袖视讯会议如果顺利举行，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身为 G7 轮值主席参加的首场会议。而有关乌克兰局势，有看法认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春季就发动大规模攻势， 目前，美欧各国正在通过提供主战坦克等支援，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根据拜登总统的私人律师鲍尔周三说，执法人员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里霍伯斯的海滨别墅已经进行3.5小时的搜索，但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机密文件。法新社报道，拜登的产业受到最新一波搜查，追查是否不当储存机密文件后，鲍尔在声明中说，这次行动并没有找到标示为机密的文件。不过，探员仍然带走了一些看似跟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有关的文件和手写便条，以便做进一步检视。隶属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在周三上午进行的搜查行动，似乎代表着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调查行动规模有所扩大。调查人员先前曾经在他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和华府一间办公室中发现了少量机密文件。拜登是在担任前总统奥巴马副手和竞选总统时期使用这间办公室，而司法部周三的调查是选择在不提前公布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搜查。
据拜登总统周三宣布的一项新的法案，将大砍信用卡公司设定的迟缴费用，并推动调降苹果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在应用程序商店收取的费用。官员说，举措是为了促进消费市场竞争的更广泛政策的一环。拜登在白宫发表谈话时也呼吁国会禁止推高住宿、音乐会门票、手机方案、机票等消费者服务成本的垃圾费。作为拜登倡议的一部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周三提议禁止信用卡公司为迟缴账单收取过多的费用。他们估计这些费用每年让消费者花费$120亿。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说，新规定将定有迟缴费$8的上限。官员估计现行费用平均为$31。新规上路后，消费者每年预计可省下多达$90亿。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丘普拉说，新规定经公告后渴望在2024上路，但主管机关经常会遭到产业团体的挑战和诉讼，因此新法规可能遭遇阻挡或者延后实行。
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近日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共当局释放一名被不当拘留的德州居民。根据克鲁兹办公室周三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决议案要求中共释放自2012以来一直被不公正拘留的休斯敦居民马克斯威丹。这项决议案是由克鲁兹和同事，同样是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在参议院联袂提出。2012在中国采购地板等材料的斯威丹在广东省被捕后，受到与毒品相关的指控。斯威丹早在2013就接受审判，但中共法庭直到2019才作出裁决，并判处他死刑，缓期2执行。克鲁兹说，这不仅是为了马克斯威丹本人及其家人，也是为了美国。北京必须结束对斯威丹的囚禁。他强调，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进行的北京之行应该是结束这场悲剧的最后一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与白宫协商债务上限，麦卡锡说达成协议的前景乐观，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出台了新的规定，用于防止用户向家庭外部的成员共享账户。新条款要求人们通过他们的电视定义一个主要位置，或者是由 Netflix 自动设置位置。所有的账户和设备都要连接到和电视相同的 Wi-Fi 上。之后，家庭成员必须每隔31在家里至少启动一次 Netflix 程序。如果用户要在非家庭住址使用 Netflix，主账户持有人需要帮用户验证设备，并把验证码发送给用户，每次验证可供使用7的 Netflix 服务。 Netflix 为了在它的平台上获得更多的付费用户做出了大量努力。去年11 Netflix 在多个国家推出$6.99包含广告的月费计划， 并推出了可以阻止账户共享的工具。在2022年第四季度的业绩中， Netflix 声称增加了770万用户，远高于预期的450万。Netflix 说，将在未来几个月更广泛地打击账户共享。
2月1号，脸书母公司 Meta 公布了2022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该季度总营收为 321.65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净利润为46.5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55%。尽管如此，第四季度收入仍然超过预期。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布了 Meta 近期的优先事项和计划，表示将在2023年专注追求高效率，将更主动地削减那些没有业绩或可能不再那么关键的项目。扎克伯格说，短视频平台 Instagram Reels和公司的算法推荐引擎是未来几个月的主要关注领域，这意味着降低对元宇宙的投入，而更倾向于开发人工智能领域。 Meta 同时宣布将把股票回购计划的授权额度增加400亿美元，这些变化推动 Meta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约 15%。 此前在2022年的市场动荡中， Meta 遭受重大打击，损失了 60% 的股价。
近日，来自华盛顿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天文学家报告了过去两年对木星卫星系统的观察，发现了12颗新的卫星。国际天文学联盟的小行星中心最近几周公布了这些新卫星的轨道，确认了这些卫星的存在。据天空与望远镜网站报道，所有新发现的卫星可能都太小了，无法命名，而且公转时间超过340天。有了这12颗新增的卫星，木星的天然卫星总数达到了92颗，成为太阳系已知卫星数量最多的行星，超过了土星。此前，土星以83颗已知卫星的数量位居榜首。据推测，木星的行星可能还有更多。巨大的行星发出的强光会使人们特别难以发现小物体，因此很可能有一些更小的、不为人知的卫星也围绕着木星，还没有被人类发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说，美国已经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关系，以对抗中共的渗透。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访问所罗门群岛时宣布，计划在这个太平洋岛国派遣外交使团。周三，布林肯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正式重启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作为华府抗衡中国、加强太平洋地区关系的一环。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重启大使馆巩固我们在区域派驻更多外交人员，进一步接触我们太平洋邻国的努力。美国国务院通知所罗门群岛政府，驻首都霍尼亚拉的大使馆于1月27日正式开馆。美国在冷战过后于1993年关闭驻霍尼亚拉大使馆，进而缩减外交人力，调整优先要务。最近几年，中共频繁渗透太平洋岛国，令美国警觉。美国国务院去年初通知国会，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渗透，使得重启开放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成为当务之急。从那以后，所罗门群岛与北京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共在该地区军事集结的担忧。随后，美国派遣了几个高级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加强和太平洋岛的联系。美国并重新开始寻求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在太平洋岛国的参与，例如捐赠 COVID-19 疫苗，将和平志愿者带回几个岛国，以及投资林业和旅游项目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高级官员向媒体介绍说，美国对所罗门群岛承诺继续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传统安全伙伴合作感到鼓舞，但仍对所罗门和北京安全协议的保密性感到担忧。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开馆之际，斐济新任领导人西蒂维尼·卡布拉总理 也正在重新评估与北京交往的某些方面。卡布拉上周告诉《斐济时报》，他计划终止与中共的警察培训和交流协议。这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尚未与斐济新领导层进行深入对话，因此现在判断这项行动是否表明斐济改变对北京的态度还为时过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他对国会与白宫能够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协议感到乐观，但并没有给出具体承诺，同时强调国会和白宫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与拜登总统举行了一场会谈，并表示他对国会和白宫避免债务违约的前景感到乐观。麦卡锡说，我不想曲解拜登总统的任何话，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讨论，日后也将会继续进行讨论。他向媒体强调，我认为这里有双方达成协议的机会。尽管麦卡锡和拜登周三都没有就解决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协议，也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这位新的众议院议长从白宫蜥蜴出来之后，语气出人意料的乐观。白宫周三则在一份会议记录中说，拜登和麦卡锡进行了坦率且直截了当的对话。会议期间，拜登表示他欢迎与国会就削减赤字的方法进行单独讨论。此前，美国政府在1月19号达到了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这迫使财政部开始采取非常规行动来保证政府能够继续支付账单到6月份，同时也让国会面对的压力升级，避免在今年晚些时候发生美国历史上可能首次出现的债务违约。而目前两党的矛盾在于，拜登和白宫官员表示国会应该无条件地提高债务上限，而麦卡锡和一些共和党人则认为，任何关于提高债务上限的投票都应该将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在内。麦卡锡承认，他和拜登在债务上限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他没有透露细节，同时强调他不会通过媒体进行谈判。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